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与我在现场的是我们的 podcast 制作人 Kira。
Hello， 大家好。
你知道有人不知道怎么样拼音你的名字啊、哦？因为有人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就留言，说是实在是非常抱歉，但你的制作人到底那个名字到底要怎么念？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先来解说一下？
哦，好，我的名字就是 K E I R A， 就是 Kira， 它就是一个以前我为自己取的一个英文名字。对，就这样。
是有特别的原因或者意义吗？
但这个原因真的很怪，因为我只是很喜欢 K 这个字，就是 K 这个字它的抄写我觉得非常的美，因为我小时候英文名字跟我非常的不像，就 Jessica， 然后我想说哇，跟我的个性超级不像，每次老师在叫我都觉得你在叫谁，然后那时候我决定为自己找一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决定找一个 K 开头的。然后 Kira 这个字它其实背景好像是 Brunette， 就是我们华人会有这种棕黑色的头发，我觉得 OK， 那就这个
啊。
对，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英国演员叫做 Keira Knightley，
Yeah，
所以原本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你很欣赏 Keira Knightley，
她是真的很漂亮，但是她不是我主要的原因。Yeah，
OK， So it's Kira、
yeah。
那今天呢，我跟 Kira 我们就会定期的做这样子的双口啊，每一次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心理学的议题。那这次呢，我们想要来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嗯，那这一次呢，我们收到的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读者，我觉得他的问题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他发现自己常常会有罪恶感，这个罪恶感其实有时候就是来自于，比如说他在工作上，他是一个记者，那他有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呢，看到其他同事在忙，但他刚好手上就是没有新闻，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有罪恶感，会觉得他自己是不是就是没有在努力，然后或者是觉得说老板会不会觉得他自己没有在努力。那这件事情除了在工作上会显现之外，他在休假的时候，休假不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但他常常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现在没有在整理家里，或是他会觉得你现在怎么没有利用时间去跑步啊，或者是你怎么没有利用时间在做自我提升。这个声音一直存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其实觉得非常的烦恼，因为他想要改善，但根本不知道这些声音是从哪里来的，那就烦得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
嗯哼，
他就想要问说刘轩老师该怎么办，
因为说这个声音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对，
说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脑袋里面啊。
对，
但是那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办法来 get rid of 这样子的声音呢？我要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听到这位朋友的问题的时候呢，心里面会有同样的感觉。嗯 ，Kira， 你会有吗？你会有一个心里面的声音会告诉你说是你为什么没有在做事？
在工作的时候不太会，因为工作的时候就是几乎一直在做事情，然后在休息的时候就
已经够忙了哈。
但是在假日的时候，我很常会有，尤其是那种天气很好，然后你还是想说好想瘫在家里哦，可是滑开 IG 啊，大家都去爬山呢。
对。
然后你就想说啊，我在干嘛？
看到大家都用一些很积极、阳光、正向的一些方式在花他们的这些时间。
对，然后我瘫在床上滑手机。
对，就是你还抱着一桶冰淇淋。
有点困难，因为床上这样会长蚂蚁。
但我们常常会有脑袋里面会有那种想法，说是哎呀，好像整个 IG 里面所有的朋友圈，每一个人都在里面过那么多彩多姿的生活，那我到底是在干嘛？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自己在休息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因为一旦休息就会想到工作。
嗯，
那这个当然就已经落入到我们常常会讲说 workaholism， 所谓的工作狂。那这是一个俗称，但这也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因为当你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声音告诉你说你为什么没在做这个那个，或者有多少事情还没有办，或者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完 XYZ， 那么就会点点点，因为有多少人其实在 count on you 啊，多少人在等着你的 feedback 啊，多少人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话。
嗯
哼哼，那第一你可能会有一个工作自己分配上面的一个问题。
嗯，
好，真的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外部状态。但也有可能你有一个很严重的 workaholism 的一个 inner world， 就是你自己的内心声音里面会一直不断的会有这样子来督促你不要去 take a break 啊。像是这位朋友啊，他说他在写论文的时候就曾经有一次回家去看父母啊，因为他在马来西亚其他的州上学，然后呢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会说，你的论文都还没有写完，你凭什么去 take a break， 你凭什么回家。
嗯，
然后于是呢那个时候当他在做放松的事情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出现。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会有这样子的声音的人也真的是
蛮辛苦的，
真的蛮辛苦的。对对对对， 不过也包括我自己在，我自己其实也有些时候会有这种声音，也常常说你为什么啊？今天你明明有一点时间，你为什么不去写你的下一本书？
嗯哼，
你为什么不去多做一下你的音乐的东西？你好久没有碰这个音乐了啊，去研究一下这个新的什么那种编曲软体呀、啊，或者像这样多好。哎，我甚至也还蛮 enjoy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完全是工作。
嗯哼，
有很多时候我其实是乐在其中的。但当我有一点点空档时间的时候，我就会陷入这个里面。而这个呢，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警讯。因为前一阵子呢，我也看了几篇有些心理学家专门在探讨 workaholism 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最常会跟一个工作狂说，你必须要 prioritize， 你必须要去优先的把休息时间啊放入你自己的时间优先里面。于是呢，给你自己一个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做的一个 vacation 吧。让你自己来休息，真的是彻底休息一下。但是呢，这位心理学家因为他是专门去治疗这种 workaholic 的人，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人放到荒岛上面，他这个人还是会找各式各样的事情把自己的时间填满，而且同样的还是会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四处还在那边跑东跑西的。所以这并不是只是一个外面因为有太多的 to do，而真的是因为你内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有点像是你内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有点像是某种那叫什么 ticking bomb， 就它好像永远都在敦促你，就你要再往前跑快一点，然后一直往前跑。那这个像是一个在我内心有点像是判官的声音，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有很多人说我们大部分所有的一些习惯啊，或者说我们的恐惧，我们的精神官能症啊，这些等等的，很多都是小时候的遭遇所形成的。
OK，
那当然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怪罪于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原生家庭会造成什么，但确实是有研究就发现说，这些偏工作狂的一些人，可能你们在小的时候啊，常常会被教导说先把正事做完，
对，
你才能够玩，你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那这个可能如果你的工作其实非常明确的就是这样子，那大概还可以。但你看现在的小孩时间其实是被盘的非常的满。像前前川川好了，我两个小孩，他们除了他们平常做的事情，他们现在有特别的上什么作文班、英文、城市设计、钢琴、直排轮、桌球、足球，
也太多了吧？
你知道吗？这些每一个都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是，
当然，像作文这种东西，是我跟我太太，我们觉得啊，这种东西对于他们未来其实也是好的。而坦白说，我跟我太太也是觉得，时间交给真的专业的人去教他们这种事情也是比较好。但实际上面，他们的事情是被排得非常的满的，而每一种学习，他都会有他的功课在。那于是对于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当你的事情已经被排得非常满了，因为你的父母亲其实对你可能有很多的要求，或者你自己本来就已经很多的兴趣，这时候如果说把你的正事都做完你再来玩，到底有什么意义？
而且根本不会有那一天。我觉得这也是在现在的上班族大部分的，而且我觉得大部分 task 也都是这个特性，它会是延续好一段时间。那你那一段时间如果都抱着这个心态，那就一定没有办法休息啊，因为事情没有做完的一天。
所以我们说对小孩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导方式，就是教他们控制自己的时间。排自己的 schedule 出来，有哪些事情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他们感兴趣想要做的，他们也需要休息的时间，告诉他们，对，你可以有例如两三个小时这样子的休息时间，真的是 do nothing 或者做你爱做的事情，但是你把这一天规划出来，让你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休息，然后什么时候来做其他该做的事情。这样子的方式虽然在一开始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对父母亲来说啊，因为尤其需要做监督，但是对孩子成长之后所养成的这种时间观念，跟这种对于什么东西叫做做完事情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而不会一直觉得我好像事情还没有做完。不然的话，你一天到晚都在里边追着孩子问说，你正事做完了没有，这个东西做完了没有啊？你功课交了没有，那报告写完了没有，哎，老师给的东西啊，所有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学校要习惯每个东西都要检查，
对，
父母亲还要签字，对，所以就变成父母亲就一定会变成这个检察官。那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变成说，好，你先 这个 checklist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做完了，这个时候你才能休息。但这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来？而如果小孩子，其实说实在的，每个小孩子他们可能自己也、哦、觉得我现在受不了了，那么你偷偷的看一下漫画，偷偷的打一下电动，
嗯，
而这个偷偷的行为如果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罪恶感在里面、嗯、因为你是偷偷摸摸的、
yeah.
那你长大之后这个会累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一件事啊。那我是以一个父母亲的一个角度现在来，你还没有这个当个妈，
嗯哼，
所以我先把这个话题先说在前面啊，就以后不要给自己孩子太多的压力。
好，我会记得这件事。
但 Kira 你自己在成长的时候，那父母亲有跟你这样子说吗？就是正事先做完了，然后才可以玩。
确实，我们会有一个教养模式，是我在做完事情的时候，我玩的真的比较放心。嗯，但刚才其实在轩哥讲的过程的时候，我就在反思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有点像是，如果我们过往的方式都是在做外在的制约，就是来自父母的制约，就是说好你要做完事情才能去玩，然后你有非常多的可能是批判，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个没有做完就已经在玩了之类的、嗯、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我到底应该怎么样自我调整，因为这个外在的制约它已经不在，它甚至已经内化成我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比较健康的做一个转换。然后我刚才就在思考说，这会不会就是一个内在动力 VS 外在制约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反而去挖掘出我自己内心的标准，我内心有一个标准是好，我现在把这些事情做到了一个点，那我接下来可能七点过后、嗯、我就要开始进入一个睡眠以前放松的一个 progress。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一切都是我开始去建立出我自己的标准，就会跟这些批判跟制约就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你提到一个很棒的观点， this is an interesting point， 因为当你要讲到说内在动力时候，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源自于内在动力，但是就是我自己的经验跟这些、嗯日子来就辅导不同的学生，因为尤其像是来上我们的工作坊的、啊、或者来问我们问题的很多的学生、嗯、我觉得他们并不缺乏内在动力。
OK，
他们也都有很多的兴趣、嗯、他们有很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嗯、真的讲到这个动力来说的话，其实这个驱动 always doing something 的这个、
嗯、
很多很多同学都会有。所以我现在就在怀疑说，是因为我们被逼出来吗？其实照理来说，如果你真的是被逼大的话，那么物极必反之下的话，你应该长大以后你就是 you know， 我告诉你，我没有人在逼我的时候，我真的就啥都不要做。但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
嗯，
事实上每一个人就变成内心就扛着一种说总是要去做事情。然后呢，当然就会有心理学家或是我们一些激励的一些老师，
对，
就会过来，甚至我们就一般的社会的就媒体里面都会说啊，你一旦你发现你的 passion，你这一辈子就再也不用工作了，因为他就不会感觉像工作。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Okay， 我觉得、right？ 我没听到这个话，我都觉得 OK fine。
You know, just like, you know, when you find your passion, you never have to work a day in your life. You know， 这当然，这听起来非常的非常美啊、
嗯，
也非常的理想，
很 hopeful 啦。嗯，
对，也会给人很多的希望。
对，
但其实很多人生命中是有这个 passion，
嗯哼，
他们也把它内化成为一种动力。但是这个 passion 呢，也是会把他们逼成一种 workaholic 的程度，而且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生活。
嗯，
我觉得这个是 the paradox of finding your passion。
嗯，找到自己热忱的悖论。
对，我们好像觉得，哎呀，我今天我找到了这个热忱的时候，我理所当然我就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的热忱啊，所以我随时都是应该要去做这件事，那么我也就不缺这个动力了，那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但如果这个 passion 它最后的结果还是会造成你每一天的生活品质其实是在下降的，
嗯哼，
那这个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你的 passion 了，或者说它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你跟你的 passion 的相处模式必须要开始改变。而怎么样的相处模式呢？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不是缺乏 passion， 他们也不是缺乏动力，他们缺乏规划，他们缺乏那种规范的感觉、
嗯、
是说我今天我就做这么一点， 然后就好了。
嗯哼哼，
接下来我们明天来做。那你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哦、它其实是一种你不要太贪心。我们常常想说贪心是说你今天你不要吃太多啊，或者你去做一些 enjoy 的事情，但对于 passion 的东西也是一样啊。有一些人他们工作起来的时候废寝忘食，但这个是好的嘛。如果你废寝忘食到后面你真的发现哎，自己已经口干舌燥，然后哇你可能累得要死，虽然说我很快乐，但是隔天你完全起不来、yeah.那这个整体上面的话，这个一向上一下下这样子极端的生活当中，可能对你自己长期以来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而需要培养的是一种能力，是说我今天已经规范我自己，或者我已经计划好我今天完成的进度是这样，于是我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就开开心心的是说我今天达成了我的进度。And I don't need to think about it again. 我现在就真的排出脑外，而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棒的成就感跟一个时间可以让我自己好好的休息。所以来回答这位朋友，他常常觉得说身为一个记者，好像看到同事有新闻在跑，他刚好没有新闻在跑，他就觉得有罪恶感。那我可能要反问他，是不是你的上司并没有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工作规范，例如说是你一天需要去交几篇报告，或者有多少字，我知道那个我不晓得他们怎么会去量化这件事情啊。但如果没有一个量化，就是说就是 do your best 啊，去找新闻，那可能这样子模糊的工作界限，对于一个本来就有一点 workaholic 个性的人来说，就会造成一直他觉得好像做的还不够，还不够。
听到这里呢，我觉得好像可以理解另外一种，就是炫哥现在讲的这种过度工作过度努力的人。不过会不会也还有一种心态是，他即便已经知道他今天只要交出这些东西就好了，可是他还是有一种我没有办法允许我自己去休息的一个状态。举我自己来讲好了，像我明明一到五已经好好把工作都做到一个段落，可是六日的时候我却还是在那里敦促我自己，觉得说你不趁这个时间点赶快去做一些自我进修，或者是你不把握这个时间去开启的可能一些 side project， 那你是不是就是会开始落后别人。那这个里面我会觉得这好像是另外一种心态，是自我价值的不太肯定，不太能够肯定自我价值。因为可能就是时候我看到别人就是觉得哎，他好像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在忙，我就可能就会想说哦，那我现在在这样休息的时候别人正在超前于我，或者是说有一些生存焦虑，你不努力的话你就会被淘汰，你这么弱你凭什么要休息。
我觉得在这个心理状态里面、哦、它有两面、你刚才讲到的是一面，这是一个比较可能对自己的信心上面可能觉得有一点怀疑，说我自己做的够不够多。那于是呢你总是会觉得、哦、我应该要去把握这个时间、再去多做一点。那这个是 one side， 但是另外一个 side 里面呢，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们说我当然忙啊，我一天到晚我需要去做多少事情，多少人对我有各式各样的要求，我本来就是这样啊，劳碌命，反正现在呢事业也做大了，对，这么多人其实靠着我他们才有饭吃。我也认识一些老板，他们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对不对？就是你一旦进入到这个商场之后呢，你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商场江湖，那没办法。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心态。但这个让我想到2010年有一个学术期刊里面，
对，
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念，因为他们去做了一个研究，拿一些有很严重的工作狂症的一些人，然后让他们去做，例如像是那种大五性格测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性格的测试，去看他们的这个彼此的关联。然后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东西其实跟很多很多有工作狂的人有一个很高的关联，
okay，
是意想不到的，就是 narcissism， 也就是自恋的倾向。
OK，
就是自恋倾向是跟 workaholism 哪一个部分 有相关呢？就是跟他的比如说时间总是觉得好像不够用，于是不耐烦，或者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休息，因为我总是应该要工作，这些反而是跟这个人的 narcissism 的这个倾向其实是有比较多的关联的。那我们所看到的关联并不能够代表说是一件事情它 创造了另外一个、
嗯
啊、就我们讲说 correlation does not equal causation、嗯、这个是我们 在基本的心理学研究里面都说的，只是我们看到这个关联，但这个关联是为什么，它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嗯、哼，
学者们呢就说也有可能，说实在的，因为这些人他们本来自己的个性里面有一种比较唯我独尊的感觉、
嗯、
于是呢他们觉得嗯，我自己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子的自我重要感也会让他们自己会想要去扛起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责任、
嗯、
当然这个目前呢现在都是属于一个假设，那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去证实到底它的这个方向的是怎么样，影响方向是如何，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法，你不觉得吗？它有点像是一个一体两面，
嗯，
在一面你会有一个人他可能对自己的自信不足，
嗯，
在另外一面呢你会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自信太足
所以自信这件事情它其实还是一个中庸之道，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
hey,
真的很重要、
right. 对对，其实或许呢真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去找到一个中间点，告诉自己、嗯、这个才是最舒服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那 Kira 你是怎么样来治愈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刚才在听轩哥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明明就是同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办法休息，但是我们这样剥洋葱式的往下发现，诶，真的就有两种人，一种其实是他的自我价值感很不够，所以他不断的去要往前跑，想要跑到一个不知道哪样的一个 standard 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轩哥讲的这一种，就是有点自恋倾向，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要扛起很多责任，所以我没有办法休息，明明就同一句话，可是我们往下播的时候就发现是不同的心理根源。所以我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很常用的一种，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但我自己是把它称作剥洋葱式的自我诘问法、
嗯、
也就是说透过问问题的方式跟自己对话，然后越问越深。就像以休息这件事情来讲好了，我可能会问我自己说如果我没有利用时间休息的话，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在瞎忙，然后如果我现在没有休息会不会反而更影响我后面的事情，那我休息一下是不是真的代表我这个人不负责任，还是我已经知道现在休息也没什么嘛，就可以休息啊，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休息，那会不会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比如说可能像这位朋友他会很在意他老板的眼光，或者是像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我个人的认知问题，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允许自己休息，我要跟同事一样在努力的一个状态。
嗯，
对，那这样子看出来 就可能会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环境的因素，也就是你身旁有人在批判你，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是自我认知的因素。那自我认知的话，之前我们的来宾周牧姿还有曾经讲过一句话是说，其实如果你是属于自我信心可能稍微比较不足的那一块，这一句话是给我蛮大的安慰，他说是你再也不需要用努力来证明自己，因为你的存在就是无可替代的价值，所以要去练习相信说我本身的存在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需要其他人来定义我，所以要试着学着去站在自己的这一边，像一个好朋友，因为你不总不会你好朋友很累的时候你在那里鞭策说啊，轩哥你还要再更努力啊、yeah. 不要在那里就是休息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yeah. 就是你一定不会，你会说轩哥你看起来很累你休息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跟自己讲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还在鞭策自己，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我们对自己有时候还蛮不好的。
你刚才所讲到这个你的存在就是无可替代的价值，
嗯，
这种存在感我觉得是一个核心，
嗯，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体两面它的共同点就是一种存在感，
嗯，
无论你的信心不足，你觉得你做的不够多，于是你可能自我的价值不够，你的存在感也就不足，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必须要做那么多，
嗯，
因为你的这样子你才有足够的 存在感，其实两者都有同样的一种担忧，
嗯，
做的不够多自己的存在感就不那么重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这个可能如果是根深蒂固它已经很久很久从小时候养来的话，它已经变成一种体感，
嗯哼，
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很刻意的创造一些 relax 的 state、
yes.
然后呢在那个状态之下非常刻意的去享受那一刻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去体验，这个英文叫做 savor、
okay.
去回味那一刻里面的体验，我真的坐在这个山头看着这个风景，而我去仔细的去看 跟去感受这个风吹过来的感觉的声音，你在那个当下你完全让自己就享受那一个当下的一切，让它进入到你的身体，变成一种体感。我们需要再次的去体会 relax 是什么感觉，而它不是报复性的滑手机追剧，
对，
而且还是快转的再听一个 podcast
好，
算是给自己的时间。
如果现在有任何听众是用 1.5 倍速听的话，请把它转回1倍速，谢谢。
还有呢，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自我认知啊，这个是比较理性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去 prioritize self care， 我们要把自我照顾这件事情把它放在优先。你知道美国心理协会他已经把 self care 把视为是不但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需要，健康的需要，他说对于心理师来说这是一个道德的必要。那因为很多的心理师他们平常在照顾病人，到最后他们照顾所有的人，他们没有真正好好照顾自己。但这个 APA 他们说不行，这是一个职业道德，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完全放松跟不去思考任何工作的事情的时间，这个必要他把它视为是一个工作职业道德上面的这个 imperative。那我们也要把这个概念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甚至想办法去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环境或者工作的文化里面。那当然这个文化我们想说我一个人怎么能够改，但这个确实是如果这个概念散开来的话，越来越多人去拥护它，我觉得是有机会来去改变一些企业文化的。我们现在也的确看到其实有很多大企业他们也都会去推倡这个，过了几点之后你不要上班啊，就是我们可以就给你关灯啊或怎么样，就是要你再回家好好的去休息。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摆脱这个 workaholism 在我们的企业文化里面。
那我这边想要就是可能帮这位朋友也帮我自己追问一句，就是在休假的时候，我觉得休假应该就是最多人最常会冒出这样的问题的一个时候，那他可能平常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习惯，就是休假的时候也要把自己排得很满。那但是甚至有些人他们可能原本是享受料理的，但是因为开始工作之后他开始没有办法享受料理，他觉得料理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因为我没有在做有产值的事。那这个时候他内心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句话或是一个 mantra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他自己真的去 savor 这个过程。
这个让我想到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书，就是 Greg McKeown 的 Essentialism。他的中文书名叫做少但是更好。他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The Disciplined Pursuit of Less。 这个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呢应该说非常自律的去追求更少。我觉得这个是真谛。
听起来
很美。我们需要很自律去追求更少，告诉自己我这个周末我做这么多的工作之后，我就安排我自己会有一个烹饪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烹饪啊。当我在烹饪的时候，就让我好好的享受这个烹饪的一切。让我真的在这个色香味俱全的环境之下好好的去 savor。 其实说穿了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活在每一个当下的每一刻。
觉得现在听完这个就觉得周末可以好好的
赶快把炉子来洗一洗。
对
呀， yeah， 准备开火了。
没错，
来哦。
活在每一个当下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就是一个现代人非常非常需要的，你自律的去让自己追求的更少。因为现在真的太多的杂讯，太多的选择，太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COVID 开始警戒期的时候，大家开始反而有些人开始松了一口气，他会觉得所以我终于不用选择这么多了，谢谢大家。我们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了。对，
那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就是想要带给听众朋友这种可以松一口气，可以疗愈自己。那也很感谢就是我们的节目一路以来累积了非常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不只是很感谢大家愿意支持，也愿意分享你们收听的心情。就像一个礼拜前我们 Apple Podcast 上面有一个非常长的留言，那那个留言就是他是一个传统产业的高阶主管，他就写到说因为面临疫情冲击，所以他们公司决定要缩编，那配合公司的决策他就要成为那个负责裁员的人，他的压力非常的大，也因此他白天的时候要维持主管做事明快的样子，但其实他晚上非常的焦躁不安， 所以很多时候会有浅眠然后根本睡不好的问题。那后来是透过我们的 podcast， 在这些混乱里面他慢慢找到一点点勇敢，然后也开始愿意去挖掘自己的内心，然后也发现一路以来原来他是假装坚强了很久。所以说呢，他也跟着我们的节目开始面对他内心最真实脆弱的一面。
嗯哼，
那其实不只是 Apple Podcast 上面，其实在 Mixer Box 也就是另外一个收听的软体上面有很多我们听众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到 Mixer Box 上面留言，我们可以更及时看到你的留言。那除此之外，我们现在 Mixer Box 上面也有推出属于我们的人生设计所的赞助方案。那在这个赞助方案里面，你只要每个月付一些小额的费用就可以支持我们继续做节目。
Yes， 要我们真的每一则的听众的留言我们真的都会看，而且也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非常感谢大家，包括今天给我们这个问题的朋友。那透过赞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你也有机会可以优先问我们一些问题。
对，
希望我们大家呢也可以集思广益，把一些我们人生之中常常会碰到的这些痛点都可以其实开始来讨论出一些不同的解决的计划，一些方向。那也提供我们节目非常重要的一些灵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来信，也跟我们透过 podcast 这个 Apple Podcast 或者 Mixbox 上面继续来互动。
我也补充一点，就是加入我们的人生设计所呢，每个月也都会收到我们的聊心报。那在这聊心报里面呢，我们不只会收录就是节目的精华，心理知识的精华，同时也会分享一些我们觉得有相关对大家会有帮助的一些心理知识。
对，这个我们是一直希望可以把我们 podcast 里面的东西把它累积成为文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各位如果对于我们这些所分享的这些心理学的知识呢感兴趣的话，那就欢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方案里面，你就会定期的会收到我们这些电子报跟我们所整理出来的知识重点。
对，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就下次见咯。
感谢大家，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